以下是读经，今天在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6章18节。你们要谨防，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，耶和华必拯救我们。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？以赛亚书37章1-20节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内心大扫除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话。
牧师传道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我们在神的殿里住一日，胜过在这世上的千日。我们能够一起敬拜，是神给我们好大的恩典，能够一起敬拜真好，阿们。能够参加实体敬拜真好，阿们。我们在地上跟诗班一起敬拜，一起赞美，仿佛在天上，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，神的主权完全掌权的时候，那何等的荣耀与美好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有人说，哇，现在我们都可以线上敬拜，那为什么还要来实体敬拜？请问大家，喜欢看美食节目，看着别人吃大餐，还是自己去餐厅吃大餐，哪一个比较开心？这就是实体敬拜跟线上敬拜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与主面对面，我们体会神今天要给我们丰盛天国的宴席，丰盛的美好跟丰盛的祝福，何等的美丽。弟兄姊妹，各位在路上听到了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，就会想到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好，这是我们台湾经过30年的训练熏陶之下，只要听到这首歌，哦，我们就会想到，哦，这个我们的责任应该要尽了。倒垃圾，好，各位，如果社区有垃圾集中会比较容易，那如果这个听到要去赶那个垃圾车，好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赶垃圾车的经验，好，那是社区难得大家一起团聚打招呼的时间。最呕的是什么？大家倒垃圾最呕的是什么啊？什么赶不上？哦，赶不上很呕。好好好，还这个可能还有下一站要走远一点，好，还有什么很呕？什么？哦，钱包都丢了，好好好好，哇，那还真是富有，感谢神。好，还有什么很惨？倒垃圾最呕的，倒完垃圾回家之后发现怎么样？还有一袋厨余就放在那边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个会垂心肝的，哇，真的很呕。哦，各位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，哦，有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不能倒垃圾，请问我们的家会长什么样子？哦，可能很多小动物、野生动物园会在我们家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家需要倒垃圾，而我们反过来想，我们的心里头有没有一些东西不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堆积了很久，而那个东西其实是在伤害我们，其实是一个垃圾，会长很多的蚊虫，会发出恶臭，会有很多很多不好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在意外在的整齐，外在的干净，我们要去倒垃圾大扫除，而有没有一些20-30年成年的垃圾、成年的谎言压在我们的心头上，让我们不断觉得我人生一定要这样，让我们不断抓住某一个感觉、某一个想法、某一个东西，我们觉得那个是我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，其实那个在我们里头，那是垃圾，那是黑暗的，那个东西正在把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拉到很深的黑暗当中。注意，上帝创造一切的美好，创世第一章让我们看到基督神创造世界，在空虚混沌与黑暗当中创造这世界的美丽，神创造一切的美，但相反的，撒旦做的工作就是破坏美丽，就是丢下很多的垃圾在人的心里头。 上帝明明创造了美丽的伊甸园，但撒旦就有办法丢下垃圾。神岂是真说啊？不一定，一定不会，不会，没事的，你会变聪明，变漂亮，哦，变年轻，你会变得更好。上帝创造一切的美好，但是撒旦想尽办法丢下很多的垃圾在我们的心里。而如果没有心里的大扫除，心里倒垃圾，一旦我们容让那个垃圾放在我们的心中，那个垃圾就开始发臭，开始变质，整个关系变质，家庭变质，整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黑暗，很多可怕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创造了很多的美好，但是我们能够享受多少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不断的被神洁净。还是我们房间，我们的房子就这么大，哦，就是几十平，如果被很多的杂物堆满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放那个最美最好的东西呢？我们的心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一整天的思维想法情绪已经被很多的负面跟黑暗所充满，我们还有多少空间让上帝的美丽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特别，就在主前701年，亚述大军，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横扫整个区域，把北边的亚兰，北边的以色列一个个的打败，而这些国家都比犹大国来的强大。亚述把亚兰灭了，大马色，把以色列撒玛利亚灭了，接下来就挥兵南下，701年千军万马来打这一个小国家叫做犹大。而犹大王是西西家，在面对亚述大军进攻的时候，根据历史记载已经46个城市被亚述拿走了，只剩下最后几个城市，就打到耶路撒冷。而亚述大军派大臣拉伯沙基来新战喊话。这段很有意思，其实简单讲就是敌人校正，接下来西西家祷告，上帝施行拯救，一夜之间把185000大军灭掉，就解救西西家王脱离困难。简单讲这个故事就这样。但是这段经文特别的是，似乎上帝放了一个放大镜，仔细的记载敌人是怎么样控告，怎么样打击西西家王，怎么样攻击神的百姓。哇，他用了一章多，以赛亚书36-37，一章多在讲这个外邦人不信上帝的人，他怎么样来攻击神的子民，那个新战喊话内容，哦，那个传单，以赛亚把它写下来。而西西家怎么回应？哇哦，为什么这么详细？他可以很简单讲，哦，西拿基利差遣拉伯沙，拉伯沙基是一个官衔，哦，类似这个外交使臣，他差遣一个使者来校正，来威胁。而西西家迫切祷告，以赛亚给予应许。而就在那个晚上，185000大军亚述大军躺在沙场上，于是亚述王连滚带爬滚回自己的国家。这是故事就这样结束。但是圣经似乎特别拿了一个放大镜，仔细的记录了拉伯沙基说了什么，敌人说了什么。哇，这是一段蛮特别的经文，它详细记录了恶者说了什么话。我们透过这一段话来思想，恶者会用什么样的谎言丢什么样的垃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仔细去看，去分辨。而当我们能够分辨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大扫除，不要把钱包给丢掉了，要把垃圾丢掉，要把那个黑暗谎言东西要丢掉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早晨有从神来的智慧，分辨得清楚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谎言，而我们如何听到真理，走在那个圣洁喜乐自由的道路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我们能够一同敬拜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礼物，我们能够一同侍奉。欧主啊，主啊，今天的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欢唱。欧主啊，我们体会在地如同在天的喜乐跟荣耀。欧主啊，也相信这个早晨你要把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真光当中能够看到什么是恶者所放下的谎言，什么是恶者所丢在我们心里头的垃圾， 让我们可以起来勇敢为真理打仗。哦主啊，主啊，明辨是非。哦主啊，靠着主的恩典拒绝谎言，迎向真光，得着自由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第36、37章，这个外邦亚述的大臣怎么样来兴战喊话。同样的是，撒旦今天会把什么样的声音丢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很谨慎，很谨慎。我们要认识谎言，首先我们看到谎言靠的是什么，它靠的是客观的分析，其实是虚假的理性分析。36章第8节，这个大臣说，现在我把2000匹马给你们，看看整个耶路撒冷城有没有2000个骑兵来骑我的马，能够来跟我打仗。你们连2000骑兵都没有，要来抵挡我们这个亚述大军，怎么有可能？后来倒在旷野的有185000人，所以他们至少有185000，哦，还有些人回去的，所以一定是超过。2000个骑兵跟20万的亚述大军，这个比例是1:100。你们连我们的1%的零头的人力都兵力都没有，你们打什么打？你们凭什么跟我们打？客观的分析就是这样啊，有错吗？人数就是这样啊。客观的分析，北边的亚述打下来，北边的亚兰国现在在哪里啊？北边的以色列，你们的兄弟，你们的哥哥，哦，比你们强大的以色列国在哪里啊？哦，列国的这些神，哪一个救他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啊？哪里有呢？每一个都倒在我们亚述大军的手下。客观就是这样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你们要辩驳什么呢？你们还凭什么来跟我们亚述来打仗呢？你发现恶者用的伎俩，就是看似客观看似理性的这些的数据，这些的分析放在我们的前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哇哦，37章第11节，亚述大军是进行灭绝，你们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得救？客观就是这样，环境就是这样。注意注意，恶者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眼前，告诉我们说没有机会了，我们人数，我们的机会，各方面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客观是如此。小心这些看似客观的分析告诉我们说不可能的，输定了，没有机会。但是重点是，征战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阿们。人能够分析的就是这些数字，就是这些兵力，一边是哥利亚，一边是大卫，就过去的战术的训练，就身材，就武器，就各样，客观的分析一个哥利亚，一个大卫怎么打。但是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不在乎人数。弟兄姊妹，小心恶者用这些客观的东西要来欺骗我们，要迷惑我们，我们要拒绝这些。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能得胜，从来不是靠人多人少，从来不是靠这些外在的，而是神的大能领导我们。第一个，撒旦用客观虚假分；第二个，恶者给我们虚假的盼望，他勾勒出一个假的图画，要我们往那个方向走。36章第17节说，你们来投降，投降之后我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跟你们这边一样，五谷新酒粮食葡萄园都有，吃得饱，喝得足，穿得暖，不要像现在怕得要命。移民到最强大的国家，亚述大军就是你们的保护，只要你们肯投降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小心恶者给人一个虚假的盼望，让我们不知不觉，哎，对，有道理啊，我们就换个地方，吃一样的，喝一样的，还吃的比较好啊，哦，也不怕被敌人打，哎，换个地方可能比较安全哦。哦，征才广告，东南亚旅游打工，月入60万，去还是不去？哇，这个去一趟，一个月，这个一年都不用工作啦，啊，但是你去会不会回来就不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恶者给我们一个虚假的盼望，美好的图画。哎呀，月入20万呢，哇，真的，哦，谁谁谁，哦，这个 小心这些虚假的画面在我们的眼前常常就引诱人。撒旦怎么样引诱耶稣？你只要拜我，全世界天下的万国的荣耀全部都给你，这么的美，万国、哦、要当基督徒不需要十字架，全世界可以，只要耶稣拜一下，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但是不是十字架的路。这是撒旦错误的画面勾勒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立刻斥责，立刻斥退。小心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些错误的画面是撒旦给我们的。我们可以变得更年轻，变得更富有，变得更有魅力，变得更让自己开心。我们这些画面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个到底是鬼给我们的还是神应许我们的呢？小心这些虚假的盼望。第三，恶者的谎言常常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真假参半。经文怎么说？他校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所依靠的埃及啊，那个时候他们依靠南边的埃及，希望来抵挡北边的亚述。你们依靠的埃及是什么？是压伤的伪杖啊，根本不可靠。你靠这个杖，还没有拿起来就刺痛你的手，根本不可靠。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。注意，这句话是事实，因为埃及根本不可靠，埃及是纸老虎。”根本不可靠，这句话是事实，但接下来就错了。接下来的经文，你若对我说，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西家岂不是把秋坛废去，在这坛上敬拜吗？也是没用。第六节他说，依靠埃及没用，这是事实。第七节说，依靠耶和华也没用，这却是谎言。注意，如果恶者直接告诉我们一个谎言，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摆明了、哦、这个头脑正常的人不会相信的、哦、他可能我们就很容易分辨，但危险的就是如果他的讯息一半是真一半是假，我们很容易就混淆在其中，是不是？而一旦我们不能分辨的时候就很危险的。注意哥林多书信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注意撒旦魔鬼也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撒旦也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会告诉我们一些，哎，你可以如何，哎，这个不错哦，哇，虚虚假假，假假虚虚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很多时候让我们无法分辨，要小心，我们要很谨慎，很谨慎，这个声音到底是真是假？这世界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信什么都好，不要太迷信，哦，你看谁谁谁很迷信，哦，钱都骗光光，哦，如何如何如何，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太迷信。对很多信仰不要太迷信，这个某一个部分是对，但注意接下来一句话，所以信耶稣啊也不要太迷信哦，这信心就好哦，偶尔来哦，常来就会被盯到哦，就会被抓来施班哦，很辛苦的呢哦，这个不要太迷信，小心这个半真半假就让我们被迷惑。请问耶稣爱我们有没有保留？他在十字架没有保留的爱我们，那我们爱耶稣能不能保留？我们不可能爱耶稣太超过，不可能。我们有可能爱耶稣会偏差，也许要平衡，但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主，因此绝对没有太过爱耶稣这件事是没有存在的。小心半真半假，很多这些谎言在我们的四周。马丁路德在推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整个大力服侍主。一天撒旦开始控告他，你算哪根葱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你配推动什么样的宗教复兴运动？不可能，你有很多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做了多少的错，你做了多少的罪。哇，他被那个控告压得很重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糟糕的人。突然之间神感动他，他告诉那个声音说，对，我告诉你我很糟，我告诉你，你控告我做了哪些哪些错，我还告诉你有更多我做的错事，我就是这么糟的人。是的，我很糟。注意他的真的是我们都很糟，但是他的谎言就是，那你不要服侍神，因为你那么糟。但是真相是我很糟，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我糟的地方，我就是这样的罪人罪魁，但是主耶稣很爱我，因此我要来服侍耶稣。弟兄姊妹小心真假参半在我们的 四周，我们要很谨慎的来分辨。第四，更厉害了，他指导黄龙假冒神职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来攻击你，难道没有上帝的意思吗？是上帝吩咐我来攻打你们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抗拒了。你们抵挡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哦，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来打你们，有上帝的意思，是神所吩咐的。小心恶者会假冒上帝的旨意来告来对我们说话。注意，他直接说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情感的祷告上会落入到这样的危机。我拼命喜欢一个人，想尽办法觉得说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主啊，让我今天看到他两次，就是他了。主啊，今天让我看圣经看到他的名字，就是他了。哦，哇，没有看到就继续看，哦，那天看了好久。哦，如果我们用这种假冒神旨意的方式来寻求，很危险。主啊，你看他没有信主，可他真的很好，所有条件都满足，只是还没有信主。我跟他交往，他就会跟我来教会，我就结了一个好果子啦，感谢主，恋爱布道法多么的好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到底是上帝的旨意，还是我们里头自己的私欲想要呢？而这个东西常常会迷惑我们。难道我穿名牌让大家看到基督徒，哇，个个帅哥美女，哦，个个都成功发财，哦，开的车子，哦，来彰显信耶稣，你看走路都有风，开车速度很快，有风，哦，难道是这样吗？这是假冒上帝的旨意，要我们走错误的道路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。这是恶者的工作，假冒神的旨意。接下来第五个，他直接控告你们所做的龙伯好啊，祷告没有用，敬拜没有用，哦，西西家不要听他的，哦，西西家不是吩咐把秋坛祭坛废掉，不要在别的地方拜偶像，不要拜偶像，要在这坛前单单敬拜神吗？他说西西家王说这个对不对？那现在你们是很平安还是被围攻啊？你们坚持侍奉神啊，然后呢有比较好吗？把那些偶像除掉之后，现在是不是还是很危险呢？是不是国家都准备要亡国了呢？注意，恶者用这样子的声音来攻击啊！你看祷告这么久有改变吗？你看信耶稣这么久有什么帮助呢？来聚会啊，还不是一样，哦，回家还是一样发脾气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弟兄姊妹，小心小心，这是恶者的谎言。祷告没有用，聚会没有用，敬拜没有用，信耶稣没有用，这是撒旦的谎言，这是谎言。因为在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，上帝做了多少保护我们的事，阿们。当我们仔细思想，我们看到我们一路有多少的危险，神都带领我们，直到今日神怜悯保护我们，阿们。神鼓励我们，啊，我很喜欢 NBA 的一个球队叫马刺队。马刺队的球员休息室当中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当我很疲惫无助的时候，我就会去看石匠去敲石头，当他敲到第100下的时候，那石头连一个裂缝都没有，但是那个石匠敲到第101下的时候，那个石头就裂为两半。并不是那第101次敲下去让它裂为两半，而是前面的100次，每一下每一下都有重要的工作。这是马刺的文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如此，不是祷告没有用，而是神正在工作，神正在恩待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等神等了这么久，上帝怎么都不工作，但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等神，是神等我们回头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觉得没有用，是因为我们根本祷告错的东西。一个3岁的孩子说，我要火车头，爸爸我要火车头，爸爸想办法买一个玩具火车，火车头不是，我要真正的火车头。好，请问这种呼求正常的爸爸会给吗？好，火车头买回来，好，放哪儿呢？好，很多的时候祷告没有用，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事情错了。 我们不断这个手机荧幕也是哦，这个身上带着都是韩团的照片，就幻想自己有一天要嫁给他。那不断不断祷告，请问多少人为这个祷告有谁成就啦？那我们说祷告没有用，那是祷告没有用，还是我们在等神，还是神在等待我们祷告到比较正常的轨道上，有一天会成就呢？不是祷告没有用，不是我们等神，是神等我们，神在等候我们，在祷告中被神改变调整，神恩待我们，这是恶者的工作。最后一个撒旦的伎俩，恶者的工作是挑拨离间。36章第14节，亚述的使者直接说，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，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。注意这里根本把那个王去掉了，西家是王，是大卫的后代，是君王。他告诉你西家不过是个小人物，不要相信他的，不要被他骗了，民调只有4%，不要被他骗了、哦、他只是一个 nobody、哦、你们不要相信西西家王的话，你们要相信亚述王的话，因为我们的拳头大，我们的武力大，我们能够给你的 保障是比较好。小心，恶者的工作就是要挑拨离间。我们得着永生最重要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信靠他就得永生，这是很清楚的福音。而撒旦要攻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通常会怎么攻击？很简单，就是攻击我们跟教会的关系。一旦一个人觉得我不属于这个教会，一旦我觉得说这边我是不重要的人，我没来也没有人会发现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，我不属于这里、哦、这里如何如何如何，所以我要去哪边哪边哪边。小心，撒旦要攻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最简单的就是攻击我们跟教会的关系。那怎么样攻击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呢？最简单的就是攻击我们跟教会牧人的关系。一旦我们觉得牧师大概不太喜欢我，牧师大概对我有成见，哦，我这个牧师大概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牧师应该是如何如何，哦，这个牧师这个还会请了，哦，牧师还很凶，哦，牧师头发也不多，哦哦，所以这个牧师不可信，哦，你看有各种的声音。小心，一旦我们跟牧人的关系有了裂缝，下一步就是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有裂缝，下一步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远。这是恶者的伎俩，挑拨离间，要裂解，要分化这些关系。求主保守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用放大镜让我们看到敌人会怎么样攻击，而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请问在我心里头是不是有一些的谎言，有些垃圾已经长期堆在这里，而我们以为那是我的一部分，事实上那个是垃圾，那是什么？我们求神来光照。我邀请弟兄姊妹晚上今天下午有一段安静时间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什么是我长期来相信的垃圾，长期来放在我里头错误的东西是什么？可能是我一定要考建中，我一定要考台大，没有这个我就毁了，我的人生就完了。可能是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一定要完成某一个我的梦想，那就是我的梦，我一定要如何如何、哦、各位大家有来看圣诞舞台剧吗？这个史故吉真的、很可恶、哦、史故吉这么可恶，因为他心里头有一句话、哦、许昕是什么？我要证明我不是扫把星，是不是？他要证明我不是扫把星，所以他要拼命的拼命的证明自己，他无论如何就是要赚钱。你发现他自己里面、哦、那个、我们的弟兄演得很好、哦、在饭桌上、哦、这个城府很深，要不要接？好，我接、哦、接下来就要证明自己，我能够赚钱，我能够如何，然后就不择手段。小心，是不是有些的谎言刻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长期相信这个谎言的结果，我们在不断伤害自己。那个谎言很可能是我们身边人不爱我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我不重要，我不特别，我是一个注定会失败的人， 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，所以谈恋爱，现在你很爱我，是因为你不认识我。等你更多认识我之后，你就会开始讨厌我。所以在你讨厌我，你不要我之前，那我先不要你，这样子受伤比较小。你看到一个谎言给人的伤害多么的大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恶者正怎么样攻击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看西家怎么样回应，当这么多黑暗的势力笼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得胜？真理使我们得胜，而西家如何行？这是我们最后来思想的。西家做什么？首先我们看到，当敌人不断叫嚣，不断说着很多话的时候，百姓做什么？百姓选择静默不言，并不回答。王吩咐他不要回答他，一句话都不要说。哇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先不要说我们要怎么回应他等等，不是。而这些谎言来的时候，根本不要接招，根本不要接招。在出红海的时候，在绕耶利哥的时候，神出埃及第十四章约书亚记都吩咐百姓静默不要说话，因为人一说话就会闹亏，就会说丧气话。不可能啊，死定了、啊、你看水那么近，哇，这个埃及兵那么远，哦，这个抬着约柜绕耶利哥，哇，金马西安诺，哦，这个是怎么样，是谁比谁的腿力好吗？哦，这个抬这个柜跟打耶利哥有什么关系啊？注意，人在小信中所说的话都是丧气话，所以神要人不要说话，安静等候，不要说话。求主给我们这个魄力，来到主面前不要对话。各位，夏娃受试探，耶稣也受试探。创世纪第三章跟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试探可以做对比，很多类似的，都提到食物，都提到你可以满足你自己，都提到你不要那么坚持神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？所以这两个试探可以做比较。而为什么夏娃失败，耶稣得胜？很重要的差别在哪里？因为夏娃开始对话，当撒旦欺骗他，神岂是真说吃肉不一定死，就一定不会死？哎呀，神说不可以吃，不可以摸啦，等等等。注意，只要一旦开始对话就输了，因为他已经骗人骗了几千年了、哦、他是诈骗集团的首脑的首脑、哦、他是诈骗集团的 AI、哦、核心的大脑，这个资料库大，语言这个模型非常的大，所以他很知道哪一个谎言一丢你就会接招。哦，他是那个 AI， 注意根本不要回应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经常记得说，经常记得说，经常记得说。耶稣没有说世界的荣华，哎，那包括多少啊？啊，有多少？哦，那维持多久啊？哦，这个约有多少的时间呢、啊？完全不理你说什么。经常记得说，经常记得说。弟兄姊妹，求神给我们这个魄力，来到主面前向主说。心理学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要快乐，注意要远离负能量的人。什么是负能量？就是那个常常自怜，常常喷发批判的毒气，常常在抱怨，或是告诉你说不可能啊，死定了，完蛋了、哦、这种人叫做负能量的人，要远离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连人际关系都这样，那我们的心要亲近什么样的人？我们的心要接收什么样的话语？求主帮助我们。因此下面有两句话鼓励大家，送给大家。我们先向神说，再向，好不好？我们学习有满肚子的委屈，满肚子的想法，先向上帝说，主你看怎么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先跟神说，再跟人说，并且我们拒绝和恶者对话，选择我们不要跟恶者对话。撒旦怎么丢给我们，撒旦丢什么东西，不要去跟这些负能量、哦、撒旦就负能量的始祖，不要跟他对话，而是宣告神的话。我就是相信真理，这是我的信心，这是我的依靠，宣告神话。经常记得说，经常记得说，求神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吧，在各样的危难当中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。第二个，西家做什么？西家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听到这些话，他撕裂衣服，他的臣子也撕裂衣服，穿上麻衣，披麻蒙灰，进到神的圣殿，请求先知祷告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披麻蒙灰是 表达哀悼，表达丧礼，极度的伤痛，也更可以表达的是悔改，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。你说悔改什么？亚述大军打我们，我们悔改什么？就历史来看，王下第十八章，显然在亚述打的时候，西家王差人去见亚述王，跟他说，我有罪，求你离开我，你罚我的我承担，罚金子30他连得，就是1万吨，1万吨的金子，然后110万吨的银子，他过去用金钱贿赂亚述王，结果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他继续打你，而他停下这个过去的贿赂，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，而这个祷告成为开始经历神很重要的起点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，一旦我们觉得我们受害者，我们就没有悔改的基础，不悔改就没有办法走在神的轨道上。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件事，我们自己先悔改，先来到神的面前。夫妻的关系，亲子的关系，许多的时候看起来是死结，那个已经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全部纠结在这里，你拿其中一个线头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？丈夫会告诉你说，因为妻子做了什么多么可恶的事，哇，听完他义愤填膺，接下来问妻子，那你怎么会做这个事呢？因为在上个月他做了什么事，哇，觉得这个丈夫真的该死啊，哇，接下来丈夫就会告诉你，半年前妻子告诉你，3年前丈夫告诉你，10年前妻子告诉你，刚结婚，哇，那个千头万绪，清官难断，是断不开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哇，悔改，悔改。我想到一句话，我认为如果我们忙着要改变别人，叫做什么？死结。因为大家都努力要拉那个绳子，要改变你，越拉越紧，那个结就越打越死，越打越死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要改变自己，叫做活路。西家选择在神面前悔改，披麻蒙灰，他当然可以控告亚述王，他控告敌人太嚣张，辱骂上帝，很糟糕，该死，上帝你工作。但他是先自己认罪悔改，悔改之后神恩典临到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在亲子关系中，我们常常想我要怎么改变自己，夫妻关系当中，我常常想我要怎么改变自己，他都没有办法体会到我很关心他，那是他的问题吗？是，是他的问题。但是我有没有学习用别的方式让他知道我很关心他呢？我有没有学习改变自己让他能够体会呢？弟兄姊妹，求神让我们从改变自己开始吧。我个人这个可能有一些洁癖，这个洁癖就是如果空间里头是很多杂物，我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，所以在我的办公室是没有桌子，没有椅子，没有电脑的。那桌子在哪里呢？就刚好我的窗台有一个平台，那就是我的桌子。也不需要椅子，因为他们说站着看电视会瘦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做事就站着做事，这个身体也会健康。我要讲的是有一天我女儿经过我的办公室，就说，爸爸，你受了极简主义这可怕邪教的影响啊，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。上个月她在整理她的房间，她说，爸爸，我懂为什么需要极简主义了，因为整理的好累啊。虽然他认为极简主义是一个邪教，但是他慢慢也走上这个邪教。重点是我选择改变我自己，我期待环境是怎么样，那与其说为什么你们不做，你们不做，不如是那我来做，那我来做。当我们忙着改变自己的时候，整个家的氛围是不一样的，整个教会忙着，主啊，我可以做什么让这个教会更好呢？如果每个人都带着这样的心，这个教会就是天堂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西家的祷告，他寻找属灵人，他寻找以赛亚，他请臣子去找以赛亚，请你 为我们扬声祷告，去见先知以赛亚，为我们扬声祷告。 迫切寻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什么，寻找属灵人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担担子很重，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担这个担子。阿们。一个摊子来到神的面，来到耶稣面前，是四个朋友把他抬来，抬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说，看到他们的信心，就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们，你们的罪赦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属灵人，而身边有好多合一堂的家人是迫切祷告，而且真的是属灵人，有耶稣的智慧，耶稣的爱在我他们的心里头。我们需不需要身边的肢体啊？弟兄姊妹，智慧的弟兄姊妹要把握机会，加入教会的行列，加入跟属灵人一起祷告的行列。真的有些担子我们自己背好重好重，可是我们在小组里头分享出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就一起经历，哇，原来神帮助我们。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分享完之后，再听到别人的分享，突然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重了，哦，本来觉得自己病得蛮严重，哦，听到旁边分享，哎，我其实还蛮健康的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彼此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邀请各位在主日敬拜完之后，我们把两堂地点错开来，就这个地方没有 十点半要换场的压力，邀请您好不好，五分钟您就留步，看看身边可爱的弟兄姐妹，问他说，这礼拜好吗？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呢？如果你不认识他就太好了，哦，您好，哦，我叫什么名字，很开心我们一起敬拜，有什么我可以为您祷告的吗？有什么可以为您祝福的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教会充满了彼此祷告的声音，充满彼此祝福的爱，上帝开不开心？上帝愿不愿意把更多的好朋友带来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属灵人祷告，我们也挑战自己吧。主啊，让我成为能够为别人祷告的属灵人，让我能够为人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有权柄，有神同在的记号。感谢主。最后了，我们看到西家他选择安静，选择悔改，寻求属灵人。最后第二十节，哇，我觉得这个祷告太重要了，也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来读，请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这祷告有两个层次，各位仔细看这个经文，它的第一个层次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这是现在迫切眼前的危机啊，近20万大军来围攻我们，每一个城市都失守了，我们现在能靠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脱离这个迫切的危机。他有没有停留在这里？他第一层是祷告，求神救我先脱离现在的危机，接下来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。这段经文很重要，他告诉我们的祷告要上一个台阶。第一个台阶是，主啊，我的问题要解决，我现在的困难很大，压力很大，我的问题要解决，亚述大军的问题要解决。这个祷告是需要的，真的很迫切，我们也迫切祷告为彼此守望，哦，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层次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目的在哪里？使天下万国可以知道你是耶和华。那个第二个台阶是，主啊，让我的经历使福音被广传，使人得着福音，使神得着荣耀。阿们。这是祷告的两个层次，你我在哪个层次？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，他不断强调喜乐喜乐，保罗非常开心，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人在哪里？他在罗马的监狱中，人在监狱中写的书信是快乐快乐，我真快乐，哦，这个人这个头脑有什么状况呢？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他喜乐的秘诀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他的心是，弟兄们，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他被捆锁，看到因着我被抓被关，所以旁边的囚犯跟这些狱卒能够听到福音。我没有被抓我就进不来，他们就听不到福音。我被抓， 众教会越发放胆无惧，越发的勇敢刚强，越发的警醒祷告。哇，原来我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下面的一节看到，我所切慕每一件事都不会叫我羞愧，我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。他为什么这么快乐？他知道监狱的下一步可能是死刑。他说我死亡是与主联合，美得无比，而我留下来是与你们有益处，不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显大，因此他的喜乐就满足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吧。如果我们只为第一层祷告，主啊给我学校，主给我工作，主啊给我太太，给我一个胖娃儿、哦、如果我们都祷告这个层次，请问大家，当神回应我们祷告进到很好的学校，请问会不会有新的烦恼啊？进到全世界前500大公司会不会有新的烦恼啊？结婚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压力啊？生了孩子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辈子会挂心他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的人生永远只停留在这一个层次，就是永远烦恼不完。但如果我们人生跳到下一个层次，主啊求你解决我的问题，为的是让福音能够 广传，让耶稣的名被尊伟大，就跳到下一个层次，西家王的层次，保罗的层次。那个层次是，主啊今天我遇到的疾病，如果你医治我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如果你没有医治我，也让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你给我的安慰跟平安是真的。主啊我今天在这个困难当中，主啊求你帮助我，怜悯我，你的大手把我带到你要我去的地方，而即便还没有去，主啊让我的心越来越像你，让我对你的信靠越来越真实。主我很孤单，我被人出卖，主你处罚这个人，但让福音能够广传。如果这个孤单使我与你更亲近，让我在过程中活出耶稣忍耐爱的样式，让耶稣的名被尊大。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中。因此一句话送给大家，诚愿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叫福音，叫基督。求神提升我们祷告的高度吧，不是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，而是求主啊让这件事，这个困难，这个危机，这个选择，让福音可以兴旺，让基督可以显大。主我进到的学校，求神让福音兴旺，让基督显大，这是我们内心的渴望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恶者丢下很多垃圾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四周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让这个早晨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经历福音，经历祷告真理所带来的自由释放。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在我的心中有哪些垃圾，哪些谎言正在欺骗我们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内心大扫除，在我们心中有许多的谎言正在伤害我们，有许多虚假的分析要看环境打击我们的信心，或者给我们假的盼望，以为我们走这条路可以有明天，这是欺骗。更可怕，许多时候真假参半，让人无法分辨。有许多的谎言，也有假冒神的旨意，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。谎言也告诉我们，祷告没有用，敬拜没有用，相信上帝没有用，来攻击我们，或者更是挑拨离间，攻击我们与牧者与肢体的关系。这些谎言就在我们的四周，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祷告扫除谎言，安静等候主，先向神说，再向人说，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，寻求属灵人加入教会一同祷告。我们祷告的焦点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而是神得荣耀，人得福音。我们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 让我们所有的挑战，在祷告中经历神为我们开奇妙的道路。求神为我们心灵大扫除，赐给我们平安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。是的，耶稣这个早晨要做大扫除的工作，把在我们里头长期以来的谎言完全的除去。谎言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喜欢我们，但真理是上帝很爱我们。阿门。谎言告诉我们你不重要，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格外疼爱、格外保护的。谎言说你很糟，但真理是我不够好，但是我的耶稣够好。我的明天一定有上帝的保护怜悯。谎言告诉说你不及格，你没救了。但真理是耶稣正在掌权，我们的明天更好。我们来唱诗歌，祷告的力量。
请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。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，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，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。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，献上心向知己，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行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请起立，副歌。
祷告的力量，世界可以证明，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，献上心向知己，直达到你宝座前，因你行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，因你行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什么是我心里头的谎言，什么是我心里头的垃圾，什么是我家庭当中的谎言跟垃圾呢？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，更求圣灵来做医治、释放、改变的工作。我们就同西家承认我们不能，但是神的大能一定能够帮助、怜悯我们。来祷告，请。新的高度，我们在祷告中不是期待改变上帝的心意配合我的意思，乃是主啊，你改变我的心能够配合上帝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主给我新的祷告的高度，不是只有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乃是承认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，只愿福音被兴旺，基督照常显大。求主调整我们的祷告，更新我们的祷告，也求神让我成为属灵人，神听我的祷告，也让我能够加入属灵人聚集的行列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得着医治。求神给我们新的祷告的高度，祷告的同伴，祷告的恩典的祷告，请。最后我们也为这世代来祷告，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需要我们的祷告，即将要开刀，即将要住院，在病苦当中，在家护病房，我们的家人求主怜悯， 我们的好朋友，求主来拯救我们下一代还没有遇见主，我们上一代还没有来到教会的，求主拯救，为这个破碎眼泪的时代，求神赐下平安。我们能够给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礼物，就是我们迫切祷告，仰望上帝来祷告，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主啊，你答应我们，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哦，主啊，一切撒旦的谎言，一切撒旦丢到我们心头的垃圾控告，在耶稣基督的大能当中都被主完全的除灭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智慧分辨真假，更让我们在安静祷告当中看到神给我们新的祷告的眼界，新的祷告的权柄。透过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与神同工，每一天充满惊喜，充满恩典，充满祝福。我就要看到身边好多的家人朋友需要祷告，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，把祝福恩典带给身边的人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